们把第四课拿出来，这个过度的试验，请大家翻开一节圣经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第六节到七节，彼得前书第六第四章，第一不对，对不起，我最近这个这个出毛病，我前天在讲台上面头脑出毛病，所以要接字就是这样。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请大家一起念来。
每位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
这里面有两个字，试验，试验。这上头的家全书里面有一句话是叫做念中，念中，那么这是帖撒罗尼迦，好像是前书第四章嘛，我们看一看，帖撒罗尼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四节。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要讨人的喜悦，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悦。念中，那么这里是讲的念中，我想每一个机构也是一样，你要用人，你一定要试验，要试验，你念中了以后呢，他就采用，念中采用。那么这个一般的试验是必试口试。那么除了这个练的以外呢，试验的以外呢，那么还有怎么样呢？还有就是说，这个试用，怎么样试用呢？你试用用这个一个月或者用两个月，那么在这一个月两个月的里面呢，他来试用，试用了以后呢，练中了以后呢，才正式采用。如果没有练中，他就不能够正式采用。所以这个试验这件东西呢。这件东西在神的这个国度的里面也是一样，也是要试验，也是要试验。那么试验了以后，练中了以后就用。如果没有练中的，没有练中，他就不能用，也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人呢，也是如此的。那么关于这个试验呢，你看耶稣基督本身呢，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跟准则，就是在讲义里面。首先我们榜样跟准则，那么 A 呢，主从圣灵生，我们也是从圣灵生，从那一天开始呢，从那一天开始呢，那么我们因为这个圣灵生的问题啊，圣灵生有在加拉太第五章五十二节，他说从圣灵的生也要从圣灵的行，从圣灵行，那么一个人如果是从圣灵生呢，从圣灵生呢，那么你有一个凭据，我在那里小字的里面就住，怎么样住呢？因为你从圣灵生，你就能够吸收这个属灵的事物，你就能够生活这个属灵的环境，这是一个很自然，这是一个很必然的，所以啊，你从前你对这本圣经没有兴趣，你到底有一天从圣灵生了，你就对这本圣经有兴趣，因为这本圣经是属灵的事物。你从前呢，你对这个属灵的警戒聚会没有兴趣，到了有一天你重生了以后，你从圣灵生了，那么你对这个属灵的环境你就有兴趣，好像鱼它很自然喜欢在水的里面，好像鸟它很自然在空气的里面， 空气。那么我们呢，这一些基督徒呢，到了有一天从圣灵生，我们很自然呢，在信徒交通的里面，这很自然。所以一个人从圣灵生，一个是讲到灵粮的问题，一个人从圣灵生，那么一个是讲到属灵环境的问题，我们就能够适应那个属灵的环境，属灵环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，他是从圣灵生，圣灵，因为这个天使找到他，就给他说，他说你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，是从圣灵来的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所以主怎么样，我们也怎么样。主的经过也是我们主的我们经过，所以他才有讲一句话，他的修身不能够高过先生。为什么修身不能高过先生呢？因为先生是怎么样成过来，我们也是怎样过来，一样，一样。那么你从圣灵生呢？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你们大家看了一句话，约翰一书第五章。第五章第十三节，五章第十三节，五章第十三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第。不是第十，不是第十三节，第一节。各位，我进来会很乱，请大家有时候忍耐一下，因为我这个脑有一点不大对劲。第一节，请大家念呢：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；凡爱他是神，也必爱从神而生。我们若爱神，就遵守他的诫命。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。好，那么这个除了这些例子的以外哈，那么还有个例子是什么呢？你这个从神而生，一定我们既然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是神的，爱生也一定爱从神而生。那么爱从神而生，你知道是谁了？好像说我们从父母所生，一定爱生我们的父母，你爱生我们的父母，一定爱从父母所生的。一样，各位明白这句话吗？那么爱父母所生是什么？弟弟妹妹哈，弟弟妹妹。那么所以这个这句话就是说，这个从神而生，神是爱。那么我们既然从神而生，那么有他的生命，就有他的性情，我们也会爱，也很自然，很自然的一件事，很自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去纽西兰。看一个这个老牧师，为什么看一个老牧师呢？因为他从这个澎湖退了，从澎湖退了，那么我就带他住在我家里，一个英国人住在我家里。那就在我家里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跟我的孩子呢在地上爬，因为他已经七十几岁了，那么我的孩子在他在前面走，叫我的孩子在后面追。我的孩子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一岁多。一个刚刚会爬，那么这个老人呢，就前面爬呢，就叫我的孩子追，他逗那个孩子高兴，逗那个孩子玩，那孩子玩，那么孩子可以嘛？因为一个年纪这么小，所以这个筋骨还可以。那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在地上在爬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就在楼梯看见他，哎呀，我很感触。为什么感触？因为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各位明白吗？他像婴孩就做婴孩。这个很不容易做的，因为一个老人家在地上，一直走，那孩子又一下一直追，那么他发现我来了，那么以后呢，他就站起来以后呢，他就给我说，他说明天我要走了，眼泪就掉下来，因为他爱台湾，他很舍不得台湾。那么我说，我看他眼泪掉下来，我就脱口而出，我说你放心嘛，我一会去看你。他说你去看我。真的吗？我说当然是真的。他就把我抱起来跳啊，抱起来跳。那为什么这个很感触？就是这样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去了，他到奥克兰去退休，奥克兰，纽西兰奥克兰去退休。退休了以后呢，真的有一天呢，我就飞到奥克兰去探望他，看探望他。是啊，因为到奥克兰要买一张很大的飞机票，可是我觉得应许了应该要做，那么所以我就飞到奥克兰去看他。 那么我跟他相处在一起几天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以后呢，他就那个我说不能不走了，那么就我他就在飞机场送我，在飞机场送我呢，我他就给我说，他说你到威灵顿去有没有熟悉人？因为这个纽西兰的 capital 就是这个首都啊，就是威灵顿。那么既然是威灵顿呢，所以我就想我已经到奥克兰了，所以我当然要去看看他的这个首都。那么他就在飞机看台的地方就大声喊，有没有认识人啊？我说不要紧了，不要认识人了，反正呢我是到那里观光一下马上就走了。他说不行啊，不行，你没有认识人，到时候你有什么需要你怎么办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记得在哪一条街哪里有个书房，这个老板叫做 Mill， 那么你去找他，你说你是我的朋友，那么有困难他一定会给你解决。他讲他的我听他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放在脑袋里。那么后来啊，这个我就到纽西兰，到这个奥克，到这个威灵顿。到了威灵顿的时候呢，糟糕，真的找不到旅馆，找不到，这个大旅馆小旅馆全部都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以后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以后那个旅馆的人呢，我问他，我说为什么缘故你们大旅馆都不租给我呢？啊，是不是因为我是这个不有色人种？他说不是，你误会，因为我们这几天才开这个 Rose Conference， 就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一个展览会，全国的品种通通带到这一个地方来展览，所以在这几天里面，你在威灵顿一定找不到这个房子的。那么后来我没有办法了，就记得这个老人家给我说哪一条街、哪一个书店、哪一个老板，那么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我说米尔先生在吗？米尔先生呢？他就说你是谁？那么我说我是这一个Bear， 米尔，他是那个胡子那个米尔。他叫我来找你呢。哦，他说你来找我，你等一等啊，我现在就要关店，我把账算好了以后，我就下来招呼你，我就下来招呼我了，下来招呼我了，什么事告诉我啊？我说我没有地方住。哦，我当然没有地方住，这几天你是住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开玫瑰花展览会，那么放心，放在我身上，我可以解决，好吧？那我说，这个清清切切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还有时间吗？太阳没有下山吗？啊，我们吃了饭呢，我就带你到山头上面去看这个威灵顿的这个夜景啊，又去吃饭了。吃饭了以后，我就想说，今天他这样招待我呢，那么我很过意不去。我饭没有吃了，我就到柜台那个地方去付钱。他到那个地方就把我拉回来。中国人的规矩我知道，地主出钱的，没有客人出钱的。坐在那里去吃饭去，不要啰嗦啊，啰嗦。那么我呢就坐在那里了，好，吃饱了，那么现在观光了，就到这个山上去观光。回来的时候他给我讲什么呢？你看一个人呢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做人呢，我真是跟他比起来差得太远。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不要看不起人，我今天全部都靠你了，我还要看不起你，是不是？你看。我说你这个什么意思？他是什么意思？来到纽西兰的人呢，对纽西兰人都看不起了。我说怎么会看不起？他说你不知道纽西兰是什么地方。我说纽西兰很好啊，风景很好啊，给观光啊。他说我不是讲这一套，这一套。那么我说纽西兰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放出犯人的地方，放出犯。英国如果抓到土匪啊、海盗啊、杀人犯的，都放出到那里来。所以你马路上看见这些人呢，如果不是海盗的后代，就是强盗的后代。所以来到纽西兰呢，对纽西兰都很看不起的，看不起。但是我不同，你不要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。那么我说你什么不同呢？我说你什么不同呢？哎呀，他说我这个我要把故事讲给你听了。他说他的这个外太公还是什么啊？太公是一个海盗。啊，这个英国放过来的海盗，那么他有个女儿，但是海盗呢也不愿意嫁给海盗，啊，因为女儿不愿意嫁给海盗，那么不愿意嫁给海盗呢怎么办呢？因为他有个女儿嘛，我女儿不愿意嫁给，这是他的外祖母，哦，不愿意嫁给海盗，那么所以呢他就这个航海呢就到英国利巴浦去，英国有一个海港叫利巴浦，那么去找一个人来去做女婿。
你看到哪里去找一个人到这个英国去做这种海盗的女婿呢？海盗的女婿，他说找不到啊。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年轻人，又高又大，又红又白啊。他想这个如果做女婿多好啊，跟了好几天，跟了好几天呢。有一天跟到黄昏呢，没有人的时候呢，用麻袋一包把他包到船上去，所以抱到船上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那么所以呢，就把他包到纽西兰了。那到了纽西兰就乖乖要做他女婿，入赘做女婿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海盗的血统啊，但是只有一点点。因为我的外祖父不是海盗哦，因为从黎巴坡抓来，不是海盗，就不是海盗，所以你要看不起我，不要看不起太多，看不起一点点就好。你看这个真是给你笑到人半掉都喷出来。那么这个人何必给我讲这一个呢？何必给我讲这一个？很简单。你看呢，这个生理跟心理啊，生理跟心理是不是？生理跟心理，我生理上的需要解决了，为什么解决了？因为到他家里住我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吃饭什么住也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心理上没有解决，为什么心理上没有解决呢？因为你去到人家家里，你会不会有这个陌生感？你会不会？啊，你真是会有陌生感的。陌生人，因为住在人家里啊，尤其又是外国人，中国人住在外国人，所以他要把你这个东西解除。怎么解除呢？叫你跟他之间没有陌生，因为他把秘密都告诉你。所以那几天我住在他家里，那真是舒服，就跟他自己家里人一样，跟自己家完全跟自己家人一样。那么我只想讲这样一件事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一个你爱生你的神，你一定爱神所生的，所以他跟我之间，我跟他素莫平生啊，这个完全没有见过的，可是他就用着爱心这样来包容你，爱心这样来接待你，爱心这个是很难很可贵，很可贵。我一生里面没有忘记这么一件事，没有忘记这位老人家，不是这位老人家，就是这位这个 Miller， 他已经心脏病过去了，心脏病过去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主是这样，主是灵身，我们也是灵身，我们是灵身，我们有能够吸收属灵事物，我们是灵身呢，我们能够这个生活属灵的环境，我们是灵身，我们从神生的，我们就爱生我们的神，爱生我们的神，我们也爱从神生的，爱从神，所以这句话的解析应该是做这样一个解析。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，五章我们再看一看啊，希伯来书第五章，14节、14节。五章13节、14节，请大家一起念来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这一个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果子，这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唯有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熄炼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。这是讲到长大，这是讲到讲得到的。因为生命这件东西呢，必定是长的，一定要长，不长不谓之生命。那么除了前几天台南呢，有人家抱一个孩子给我看，那个孩子呢，这个看起来是婴孩，刚刚生出来不是婴孩，可是你看他的脸又不是婴孩，因为他的脸呢就像一个很成熟的孩子，可是抱在怀里，这母亲抱来的时候，我问他说他多大？六岁，抱在孩里，这母亲讲他六岁的眼泪掉下来，
因为他犯了一种病，这种病是叫做什么病我忘记了，这种病就是说不会长的，骨头不会长，肌肉什么都不会长的，完全都不会长，抱在手上，那么这是一种病，有这个生命不会长的，那是一种病态，那病态有这么一个，那么如果没有一个病态，它必须长的，它必须身量长，智慧长，两种长，这是路加福音书里面讲到，我们的主不但是智慧长，身量也长，身量也长，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一定长，一定长，这个长呢，不但是我们属灵的知识在长，而且我们属灵的这个身量一样长，一样长，如果不长呢，这是一个不正常，这是一个不，这是生命的现象。生命现象一能够吸收生命的粮食，二能够生活生命的环境，三能够爱从神那个地方生，四这个生命的现象就是长，就是会长，会长正常，不会长是不正常。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什么？特别提到奶，特别提到干粮，提到奶，提到干粮。那么奶是什么意思呢？奶是什么？奶容易吃，这个干粮不容易吃。什么粮奶容易吃呢？因为奶是经过人消化的，经过人消化的。那么干粮呢？干粮是你自己要消化，你自己要消化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呢，是因为奶是母亲消化，母亲把肉吃进去，母亲把骨吃进去。以后他是。消化了以后再给他的孩子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是这样，现在很多神的儿女呢，很多神的儿女，他自己不会吃，他一定呢要有经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属灵的长者，他们消化了以后再分给我们吃，这是婴孩，这是婴孩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应该自己会吃，自己不要人家消化的给我们吃，给我们吃。好像说我前几天我在念到一些圣经，那圣经他在这个以西结的里面，他攻击什么呢？他攻击先知，他说你们这些狐狸，你们只会住在荒场的地方。这是以西结第十三章第十三一到五节，十到十二节，那么这个十七节到十八节，那么他这辈这个先知是狐狸，狐狸就了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读圣经。那么他住在荒场，那么当然了，狐狸不住在，狐狸人家住在家里嘛，在家里嘛。那么他又讲到呢，你们怎么样呢？你们所讲的话是没有泡过的灰，又泡过的灰。那么你们讲过的话是什么呢？就等于给人绣这个锦头，绣这个锦头。所以你去看以西结这一本书，它很有意思，这是在这个。我用着这个例子做什么呢？我用着这个例子可以给我各位能够了解这个所谓什么是奶，什么就是叫做干粮，什么叫做干粮。那么什么叫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消化，就叫做干粮，干粮。你不会把这些东西消化，就叫做奶，各位明白吧？就叫做奶。那么你要把这些东西消化。那么你看他讲到这个先知是狐狸，狐狸是什么？狐狸很有解气，我想你也会解气，为什么我们常常骂人家狐狸？狡猾，对，就因为狐狸就是狡猾，就是狡猾。那么什么叫做狡猾呢？这个狡猾就是等于不正直嘛，就是等于不正直。那么这种狐狸是什么呢？这种狐狸呢，就是说他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人说人话，说鬼话。那么你就把这个狐狸略略能够有一个解析，那么这个叫做干粮，干粮你把它消化了，狐狸能够做一个解析。那么什么叫做荒场呢？
什么叫做荒唐呢？因为狐狸呢，只有在荒唐才能够长生，不是荒唐它不能够长生，所以这个狐狸呢，只能够在教会荒凉的时候呢，它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立足，在那地方，所以狐狸只能够在哪里立足？在那个荒凉教会它能够立足哦。那一个如果说一个兴起的教会，它立长不了生的，因为一下子呢，就这一个西洋镜就被拆穿的，西洋镜，所以呢，这种狐狸这个是消化。那么这个什么消化呢？狐狸它讲这话呢是没有泡透的，泡透的灰。什么叫做泡透的灰呢？泡透的灰就是说你骂上去很光很花，可是很快它就剥落了。因为灰如果没有泡透，它的粘性不够，粘性不够，你把它糊上去呢，你一下子看起来还是很光很花很好看的，可是过没有两天它就剥落下来了。剥落下来就是说这个狐狸所讲过的道是什么？它的没有果效，没有果效，这个果效它不能够长远。那么什么叫做绣花的枕头呢？绣花的枕头就是舒服，靠在那很舒服。什么叫做舒服呢？因为这个狐狸所讲的道就是给人开怀，就是给人高兴，给人高兴。那么给人是安慰的话，平安平安，实在没有平安，讲那种给人舒服的，迎合人心意，迎合人心意的话。那么你我前几天在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就一样一样把它解开起来啊，狐狸是什么意思？荒唐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泡头的灰什么意思？这个绣花枕头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干粮。各位明白意思吧？明白意思。那么如果说我们那个狐狸就狐狸让它过去了，干粮就干粮，这个荒唐荒唐过了去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你只能够吃奶，因为叫人家好像说消化过了以后才分给我啊，这个分给我，这个是小孩，这个没有长大，这个没有长大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长，如果不长的话呢，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只能够吃奶，你不会吃干粮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生命的一个现象，生命一个事实呢，在这里我们用简单给各位能够了解。那么你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主走的路我们也要走，主走谦卑的路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人的解析，奴仆的解析，还有晚餐给门徒洗脚，门徒洗脚。那么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，我想大家了解，他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，我们也要走，要走，这是主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。那么这个谦卑我已经解析过了，我在这里不再重复。人的样式我也不重复了哈，我也不重复。关于这一个这个，因为我曾经给各位解析过谦卑啊，解析谦卑，我用人的样式解析谦卑啊，我用奴仆的形象，奴仆的形象来解析谦卑。你们大概还记得我解析这个。对，那么这个人的形象呢，我再恢复一次嘛，他是神，他是人，成为人，他在天，他来到地啊，他在宝座，他来宝座，他来到马槽，马的，这是高这是低，这是低，所以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谦卑的解析呢，就是神成了人，天来到地，宝座来到马槽，这个高来到低，就是把自己就放在低维地位的上面。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么一件事，谦卑这件解析的肯把自己放在地位上，放在地位上。我看见很多人实在是这个样子，很多人是这个样子，好像说我看见王重惠夫人，这个一个司法院长的一个夫人，她每个礼拜三一定到台湾大学到那里去洗这个病人的东西，洗病人的东西。你看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官的太太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不是装谦卑，他乃是活出谦卑，活出谦卑。那么这是一个解析。那么再有呢，奴仆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我也各位解析了，奴仆就是没有自己的地位，奴仆呢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利，奴隶哪里有地位哪里有权利的，所以这个谦卑呢，就是说不谋地位，不争权利。不谋地位，不争权力，就谓之谦卑。这是我给各位要把这个做一个解析的。那么底下呢，就是关于这个洗脚的问题。
他给门徒洗脚，他走的路给门徒洗脚。洗脚太多可以讲，太多可以讲。不过啊，这个洗脚的问题啊，因为今天教会要耶稣吩咐你们要彼此洗脚，你们要彼此洗脚，你给我洗脚，我给你洗脚。那么洗脚这件事情啊，洗脚是用什么东西洗？
水。
那么你就明白这个跟罪有没有关系啊？这个跟罪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所以千万要记得，因为罪是用什么洗的？
血
啊。所以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遇到清楚，这个跟罪完全没有关系，完全没有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这个属于血跟罪有关系，属于跟罪没有关系，跟罪没有关系。那么既然跟罪没有关系呢，那么这个脚啊，这个洗脚，那为什么要洗那些犹太人的习惯？因为他们的犹太人呢，常常都穿这个草鞋，穿这个空气鞋，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常常脚上呢会蒙上一层这个灰尘，蒙上一层灰尘，所以他们要上到房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洗脚以后再上去，这是他们的习惯。有耶稣就借着这一件事来给他的门徒教导，门徒教导。那么关于这个洗脚的问题呢，为什么要洗呢？因为这个脚已经蒙上一层灰尘，蒙上一层灰，所以要洗，要洗。那么蒙上一层灰，脚又蒙上一层灰，那么所以我们跟神之间，常常蒙上一层灰，蒙上一层灰。怎么样说跟神之间蒙上一层灰呢？好像说约翰在监牢的里面，许世杰在监牢里面，他跟主之间，主跟他之间有没有蒙上一层灰？有没有？那一层灰是什么？会记得他叫人去找耶稣说什么？我们等候是你们，所以蒙上一层，这层灰是什么？这层灰的他对主产生了怀疑，他对主的有责怪啊，我在监牢的里面，你不来救我，到底我从前说的看那、神的羔羊是不是就是你呢？如果是你，为什么不来救我呢？他蒙上一层灰，这层灰是什么呢？这层灰呢，那么你既然是你，我今天为你受苦在这里，为什么连不来救我就算了，也应该来看我一次吧？为什么连看都不看？这是蒙上，这个不是罪，这个不是罪。那么还有什么不是罪呢？好像说一个妈妈。一个妈妈，她刚刚在炒菜，一下子呢，这个姐姐喊了，她说什么呢？啊妈，给妹妹屙死了，她就赶紧就去把这个妹妹的屙屎把它弄干净，又回来，又回来。那么回来在那个地方炒的时候呢，以后呢，这个弟弟又喊了，妈，哥哥打我了，那么就赶紧去去跟他聊理一下，哎呀你不要吵了，不要，又回去。那么等一等呢，这个姐姐又喊了，哎呀这个哥哥把花瓶打破了，又去。你看呢，炒一碗菜呢，连哦洗了一顿屎，还有呢去给他哥哥弟弟排解，还有呢这个什么那个把花瓶打破。哎呀他在炒菜的时候我命真是苦啊。真是苦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就是这样嘛。你一下子这样，一下子命真是苦了。这是一层灰，这不是罪，这不是罪，这不是罪。那么还有呢？这一层灰不是罪的例子太多了。怎么样太多呢？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礼拜，这个礼拜没有人给他打一个招呼，下个礼拜也没有一个人给他打一个招呼，他里面就低估了。低估了，这教会冷冷冰冰的，来了这么多次，连点一个头都没有啊，连问一个信都没有，下一次我就不来，这是灰，这一层是灰，这不是罪。那么还有什么不是罪呢？你在教会里面很热心，哎呀，你这个这样也摸那样摸，这样也做那样也做，那么这样做的那样做的，各位啊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站在那个地方做审判官的，在审判官里，你看他自己手也不动啊，但是他口在那里动， 在那里怎么动呢？哎呀，批评这个，批评那一个。你在那里摸，他说你摸得不够好啊。你在那里做，他说你做得不够详细啊，不够详细。以后呢，我就怎么样呢？那么那些不摸的人就没有人说他的话嘛。啊，我这个有摸，这个摸那个，有人说话嘛。所以不做不错，有做有错，就不错就最好啊。不做不错啊，有做就有错。那么这是灰，这是灰，这是。那么既然这是灰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认为说牧养的工作呢，牧养的工作，这个道理这是最要紧最要紧，这个是最要紧最要紧。怎样是最要紧呢？你心里面来了这么多次，这个没有人理，你心里面在嘀咕，以为下次不来了，突然间我跑过去给他洗脚，怎么洗脚？哎呀，姐妹啊，或者弟兄啊，你来了这么多次了，我们还没有认识你，你贵姓大名啊？啊，那么你这个从前在什么地方来的呀？哈、啊，那么我们这个教会是在万分的欢迎。他本来里面的嘀嘀咕咕，被你这两句话的那个嘀嘀咕咕什么都没有了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洗脚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洗脚。那么还有呢，那一个人嘛，摸这个摸那一个，被人家这样讲那样讲，但是你跑过去，哎呀，弟兄啊，我看见你的服事，我为你敬拜神。我看见你的服事呢，我真是为你很感谢主了。那么结果呢，没有人欣赏我，有人可以欣赏我了。各位，人到底是人吗？你想是不是？人到底是你到底是人吗？你不能你是为主的，我还要给你讲什么？各位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不，因为他的人就是人，人就是人呢。你这么一来的话呢？各位，你比千道、千篇道、万篇道还有果效，你比千篇道还有果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牧养的工作，你说讲台吗？你讲台摸不着他，摸不着他，实际的需要就是要人给他讲几句啊，实际。那么这一种呢，你很能够做得来的。但是今天呢，这个洗脚的人太少了。我说我的礼拜，我奉献我的金钱，你呢？你三三你四有火活干，我根本就不管啊！各位，这个教会的温暖就没有了，这个教会的热气就不会有，教会的热气就不会有了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，耶稣他摆一个榜样给我，摆一个榜样，我给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，你们也要彼此。彼此洗脚。我觉得今天教会摸这个圣师圣本的工作很多，摸招待的工作也很多，摸什么工作很多，洗脚的工作不多。所以洗脚问题太要紧，太要紧。这是将来牧养教会的，如果他的羊群，他的这个肢体的，大家能够尽上这个本分呢，都有关系的。我跟你有关系，跟你那连在一起的，那美得很，甜得很，温暖的很。而问了，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他说用作洗脚是做比喻，这是主的样子。他说我做你们也要做啊，我给你们洗脚，你们彼此洗脚。那么这是在这里呢，这是这一个教训。那么我们正式入题了，请看马太第四章。马太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弟兄念单，姐妹念双，弟兄念单，姐妹念双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来，请开始，弟兄。
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
他进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
那试探人的近前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
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
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
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”因为经常记得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
耶稣对他说，经常又记得说，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
魔鬼就在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
对他说，你若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
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
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奉他。
耶
那么这一段呢，就讲到试验的事，试验的事。可是这个试验，这个 temptation 啊 ，temptation 这个字，试验可以说，试探也可以说，这是同样一个字，同样一个字。这同样一个字呢，试验，同样一件事情。同样一件事情发生，同样一件事情发生，在神这一面是试验，神这一面是叫做试验，在鬼的这一面是叫做试探。同样一件事，同一件，所以你这个字呢，在英文里面一个字就是 temptation， 可是从鬼借着这一件事，鬼的那一面。他是试探你，神的那一面他是试验你。好比说这个苦难这件事，苦难这件事，在鬼的那一面他要叫你退缩，退缩叫你灰心。在神的那一面，他的这一件事呢，他把你试出来，叫你能够更加坚持，坚持是同样一件事，同一件事。好像说又是遇见这个波提巴妻子这个色情的事。色情的事，那么色情的事呢？这个在鬼那一面呢，盼望叫这个约瑟受奸污，受奸污。那么这个在神那一边事呢，他盼望呢，约瑟就是这件事得胜，能够归耶和华为圣。所以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来得罪耶和华？所以同样一件事，这一边的目的叫做试探，这一边的目的是叫做试验，叫做试验。所以试探跟试验呢，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。同一个字根。那么这个撒旦，他是要败坏我们，金钱的毁辱，神借之，人，试验人贪心不贪心，魔鬼，借之试探，叫人堕落跟败坏，堕落跟败坏，这是这个 A， B 呢，主走的路我们也要走，马太五章。开始门徒呢，这就受训练，但是要接受试验，才知道有资格接受训练。所以呢，四章三种试验，第一种是头变失误，第二种垫顶跳下来，第三种呢是这个父父拜我，父父拜我。那么这个试探跟试验这个字我们了解的，这个字我们撒旦的那一头呢，是叫我们被污秽。那么圣神的那一头呢，叫我们能够更加分别为圣，更加的分别为圣。这是这个 A， 我们就借着这几个字呢，就把它了结，做这样一个解析。那么主走的路呢，我们要走，要走。信徒跟门徒。我给各位讲过很多次，耶稣的口中从不讲信徒，耶稣的口中只有讲门徒，只有讲门徒。可见呢，主的心意的里面呢，他不是叫我们信他就完了，主的心意呢，盼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呢，能够接受他的训练，接受他的训练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的一个心意，神的心意。那么门徒这个字呢，也可以说学生，这个学生。那么既然有学生呢，就一定有学校，就一定有学校。所以林道兰院长呢，他一直主张教会就是学校。虽然说没有一处的这个经文提到教会是学校， 可是呢却有一许多的经文呢讲到信徒就是门徒，门徒就是学生，既然学生就是学校，所以您当了院长呢，他把教会当作学校，这个观念我认为是绝对正确，就绝对这个绝对正确。那么所以呢圣经里头啊讲到，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什么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你们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的门徒。所以可见的说，耶稣基督呢他盼望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，所以呢他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呢从来没有一次在他口中讲到信徒，他只有在他口中讲到门徒，门徒都讲到门徒。那么既然是门徒呢，我们看见门徒呢一定要接受训练，一定要接受，一定要接受训练。那么关于这个接受训练的问题呢，就训练的问题啊，我认为说属灵的问题呢，如果讲起来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学问，搞一个很高深的学问。我们现在高深的学问呢，就是博士。你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，这很高深的就。高深就是学问，那么到了博士上去了，你不过就两个博士、三个博士，没有说博士还有什么博什么，没有的，没有。那么这是一个博士，可是啊，这个博士他要被审核资格，他才能够接受博士的一个博士的班。如果没有被审核资格的，他不能够接受博士的班。那么这个审核资格呢，他就用很多的教授。那么你呢就坐在这里，这个人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人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你问题，这个问你问题，这个问你问题，这个问你问题，问你，你对这个问题你答了啊，你对他的问题也答了，对他的问题，对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也答了，你通通答了。那么你如果说你这个问题答得过，你这个问题也答得过以后呢，他们就汇集起来，好像说英国里有一个陪审团，英国有一个陪审团，就是说将来决定这个犯人有罪跟没有罪的以后啊，他们这些陪审团要退席到后面去，以后大家呢就来讨论这个犯人应该定罪还是不应该定罪。那么这个陪审团呢，他们已经是决定了，以后就交给法官。这个英国的这个制度是这样，因为好像台湾没有陪审团啊。这个法官要你死就死啊，让你活就活啊。这个英国不是，英国他有一个陪审团，一个陪审团。那么好像说我是美国人啊，我有资格去做陪审团。他有时候的警察局就通知，今天叫你到法院里面去做陪审啊，你就得去，就得。那么这个是英国跟美国他们采用这个制度，我们现在台湾没有这个制度，没有这个制度。那么这个是好像陪审团一样，他就在说你能够不能够进去博士班，他们呢这个可以做决议。如果他们觉得是你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你被试验过，你不及格，你不，他们觉得你脑力不够，他觉得你这个知识的这个范围不够，那知识范围够，你进入到这个博士的时候，就觉得你白费五年的时间。百倍这个时间，因为你脑力不够能够做承担这么一个训练，承担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在这里看呢，他这个试验是什么呢？试验就是说，你既然要做门徒，你要接受试验，要看看你门徒的资格你够不够。你试验你够了以后呢，你接受你再去参与，你不够的话呢，那你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试验是这样，看看你。知道有资格接受训练还是没有资格去接受训练。那么所以啊，我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怎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呢？好像说我并不是说这个信主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做传道了，而不是。那么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？我在教会里面呢就做走台。什么做走台呢？那么那个时候我很穷。为什么很穷呢？因为我家里孩子很多。那么我在铁路局做事。你看呢，这个做
不要说这个坐汽车坐不起，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坐不起，这个公钱坐不起。那么人家把我这个送到这个，我本来在警察学校教书，在中警校教书，中央警官学校就是大陆在那里教书。那么教书了以后呢，我就被这个光复的时候呢，就被调到台湾来了，带学生到台湾来接受台湾的警政，接受台湾警政。这是我不是一个大警察出身的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也不过就是因为参与的缘故呢，所以来接受台湾警政。以后呢，我在台湾警政的里面呢，我就看见一个乌黑的事情呢，以后呢，我毅然决然就不干。怎么样不干呢？我去基隆啊，他们这个接受人员不够，那么以后就到我们警察机构来借人，那么我也是被调去一个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到了这个基隆市政府呢，这基隆市长就分配我接受一个工作，接受什么？这个叫做后生科。这个日本呢是叫做后生科。后生科是什么呢？后生科就等于现在的这个卫生局啊，或者是公共这个卫生局，公共的卫生。那么我根本就没有练过公共卫生的，可是那个时候呢，也只有怎么样呢，滥竽充数啊。以后呢就把这个布置拿了，又去接收。那么你接收，你应该去穿平装衣服，你怎么穿警装衣服呢？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警察发下来衣服，我们就穿警察那个衣服嘛。然后就到这个市政府去了。到了市政府去的时候呢，我去找那个后生科的科长，后生科科长也日本人。那么他一看见我来了以后呢，他脸色就变了。为什么脸色就变了？他想到呢，一个人做贼心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做贼心虚。那么我看着他脸色变了，那个时候我只有25岁，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日本人他突然间会脸色这样变了，也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那么以后他就叫一个翻译的人来，就叫那个翻译的人就给我讲，他说叫我不要逮捕他，我又没有需要去逮捕他，我哪里想去逮捕他，我又不是抓人，我也根本也不是这个警察，那么他说他愿意把他的一切秘密完全就招出来，那么我才知道他有秘密。那么他有秘密以后呢，我说好啊，那么你就给我看看你的秘密在哪里了。他就带我到山上去，把那个秘密所藏的一些宝贵的东西，通通都给我看。我就坐了清车，坐了清车。那么坐了清车到礼拜一这个汇报，这个基隆市政府汇报的时候，那么我就起来，我接收些什么？应该布置有的我就拿出来，布置没有拿另外一本布置的，我接受哪一个山里面有什么秘密东西，哪一个山里面有秘密的东西，哪一个山里面有秘密东西，大家通通向我注目礼，也没个眼睛这么看。那么为什么每一个眼睛看我也莫名其妙，我就想这个国家的东西就国家的东西嘛，有什么稀奇呢？我那个时候很单纯，真是很单纯。后来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我的上司就把我大骂一顿，什么大骂一顿？你这种人今天在这种社会里面，你能够立足？你在做梦？这我说你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什么意思？一个饼拿到你的口，你不会咬一口，啊，一个饼拿到口你都不会咬一口，就说你接受的东西布置里面就是你的嘛，啊，你还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嘛。我听见这句话我就明白了，原来你们这些家伙是这样的，所以怪不得这个国家会乱七八糟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官吏嘛，因为我不过是为了生活，所以到大陆中央警校去做事，我把锁匙跟着这个一个清车往他的面前，我说你去，这种饭我不能吃，就丢在面前，我就走了，我就走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，所以很单纯，就是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以后没有工作做了，没有工作做了，我的朋友，教会的朋友，那么他就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是啊，现在找事情呢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人事，他是这样，我去给这个费华就是这个从前国防部长一个女婿。他是铁路局的一个副局长，那么我去找他，那么他说好啊，那么如果说
这个他要做事，我们现在空缺是没有了，不现在有个食堂啊，有个是管半天的食堂呢，现在缺少一个管理的人，如果他要你去救呢，那就请他到那个地方去。那么我从前这个认为说什么去救不去救呢，反正呢出卖自己的劳力来去这一碗饭吃的，我认为没有比这样再神圣。这个我以前很简单，没有比这样更，所以管理食堂就管理食堂啊，由我去到这个这个铁路局去管理一个食堂啊，有300多个人吃饭。那么那个资源呢、啊，每一个人一天给多少米呢？18两，18两。我讲这些事呢，我是希望各位会做人，我就18两。那么18两呢、啊，我就发现为什么缘故我这个米剩的这么多呢？那么以后我就分析了，我很简单，有的人他出差了，他没有在这里吃饭；有的人呢，他胃口没有了，所以是吃不下；那么有的人有病了，那么所以就没有来吃饭。所以我说，一个人根本不要18两米，所以我就把18两就改到16两，16两。那么大家皆大欢喜了，哈、啊！这个新管理员到底要的，为什么要的？从前那个管理人呢，我们给他18两，他呢今天呢来没有一个礼拜，就把我们建到剩下16两，有16两还剩下很多米。我就把它改到15，15呢还剩下很多米，我就每一个人把它改到13，改到13两。那么从15两米呢，我就改到13两米。结果呢，我就在铁路局被剥洋。怎么样被剥洋呢？就是说这个管理人实在是好。为什么呢？从前那个管理人呢，一个人吃5两米，300多人的他吃多少两米？这是。